魏崔懒的妻子封氏，封卓的妻子刘氏，魏蒲的字张氏，胡长命的妻子张氏，平原女子孙氏，樊爱卿的妻子崔氏，荆州真女廖氏，姚氏父杨氏，张红旗的妻子刘氏，董景起的妻子张氏，杨妮的妻子高氏，史应州的妻子耿氏，任成国太妃孟氏，苟金龙的妻子刘氏，甄孝女宗河东姚氏女，刁思尊的妻子鲁氏，西魏孙道温的妻子赵氏，孙神的妻子陈氏，隋兰陵公主，南阳公主，襄城王克妃，华阳王凯妃，乔国夫人喜氏，郑善果的母亲崔氏，孝女王顺，韩季的妻子于氏，洛让的母亲冯氏，钟世雄的母亲蒋氏，孝父秦氏，袁务光的母亲卢氏，裴伦的妻子柳氏，赵元凯的妻子崔氏。妇女的品德虽然在于温柔，但树立节操流传名声都依靠贞烈。温柔是仁德的根本，贞烈是一行的凭借。没有温柔就无法成就仁德，没有贞烈就无法彰显一行。所以诗经尚书所记载的风俗，所保存的丹青图画，竹帛流传的，没有不是守约而居正，杀身以成仁的。像文伯、王陵的母亲白宫、启直的妻子、鲁国的义姑、梁国的高行、魏君灵王的妾、夏侯文宁的女儿，有的坚守信义而达到纯真，有的履行忠诚而践行道义，不因存亡改变心智，不因盛衰改变节操，他们的美名在死后彰显，好名声流传不朽，不也很美好吗？至于有些王公大人的妃子，偶尔放纵于淫邪的风俗，虽然穿着华美的衣服，吃着珍贵的食物，住在金屋，坐着玉辇，却不能进入铜管的记载，不能沾上青史的笔墨，与草木一同零落，与麋鹿一同死去，这样的人多得数不过来。长久的深思，实在是这些女子的耻辱。《魏书》和《隋书》都有《列女传》，北齐、北周却没有这一篇。现在又得到武孙道温的妻子赵氏，河北孙神的妻子陈氏，将他们附在《魏书》、《隋书》的传记后面，用来完备《列女篇》。北魏中书侍郎清河崔懒的妻子封氏，是渤海人散骑常侍封凯的女儿。她有才识，聪明善辩，记忆力强，见识广博。当时李夫、公孙文书虽然已经地位尊贵，但近代的典故有不明白的，都去向他咨询请教。渤海封卓的妻子刘氏是彭城人，结婚一晚上，封卓在京城做官，后来因事被处死。刘氏在家里忽然在梦中感知到封卓已经死了，悲哀哭泣，嫂子劝他也不停止。过了十天，凶性果然到了，于是他愤恨叹息而死。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秦家的妻子。中书令高允感念他的义气高洁而名声不显，为他作诗说：天地正位，人伦开始。于是制定夫妇，继承事业祖先。虽说一族，气息自然，生则同室，终归黄泉。风声通达，卓越为时俊彦。内心协和于中庸，外表兼具三变。谁能与他相配，恰好符合选拔，确实有华美的宗族，生出美好的淑女。京城和野外地势不同，山川相隔，于是奉王命奔驰在路上。公务既宏大，私意也彰显，通过媒人送来聘礼相遇在一幕。率我出冠，眷恋那若姬，形体有理相配，情意应去和谐。欢乐的愿望难以长久，身影容易分离，悠悠远行，凄凄长怀。食欲艰难，横遭尘网，伏法受刑，身化土壤。千里虽远，感应如影随形，良妻深深感动，发于梦想。养成父母之命，抚寻美好姻缘，谁说会合短暂，一身情厚。毕生守穷，誓不再嫁，用什么来证明？以身殉情。人处世，谁不珍惜生命？但必须存于意，所重则轻。节愤在心，甘愿负幽冥，永远抛弃堂屋，长辞母亲兄长。茫茫原野，暗暗孤丘，隔藤茂密，荆棘四周，如果道理不昧，神灵必同游。奇哉真妇，旷世无双。巨鹿魏普的妻子房氏，是慕容垂桂乡太守常山房战的女儿。 从小有刚烈的操守。16岁时魏普生病，快要死了，看着他说，死不足惜，只痛心母亲年老家贫，孩子幼小，只能抱恨黄泉了。房氏流泪回答说，有幸继承先人遗训，出嫁侍奉君子，意在偕老，有志未从，这是命运。现在夫人在堂，若子还在襁褓，我当以身相感，永远深藏长往之恨。不久魏普去世，等到要大殓时，房氏拿刀割下左耳，扔进棺材里，说，鬼神有知，我们在地下相会。血流如注，帮助丧事的人哀伤恐惧。婆婆刘氏停止哭泣说，新媳妇何必这样？回答说，我年轻，不幸早寡，实在担心父母不能理解我的真情，希望用这个来自释。听到的人无不感慨悲伤。当时儿子未及出生不到100天，在后房中养育，从未出门。于是他终身不听音乐，不参与宴席。未及12岁时，房氏父母还在，于是回娘家，父兄还有不同意见。未及偷偷听到，告诉母亲。房氏命人驾车，谎称去别处，于是返回夫家。他家里不知道。走了几十里，才发觉兄弟来追，房氏哀叹而不返回。他就是这样坚持己见。教导一个儿子，有母仪法度。未及郊游的人，如果有名事，他就亲自准备酒食。如果不如自己的，他就平卧不吃饭，等到他悔过道歉才吃饭。善于诱导，严格教训，都是这样。65岁时去世。魏姬的儿子魏月后来担任基因太守，官吏百姓立碑歌颂其德行。金子光禄大夫高驴为他写碑文说，至于处事遭疾早逝，夫妇秉持至节，见识高远，品行崇高，伤残肢体显示操守，是守长久之约。魏普未做官就去世了，所以称为处事。勒布朗胡长命的妻子张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侍奉婆婆王氏很恭谨。泰安年间京城禁酒，张氏因为婆婆年老有病，私下酿酒，被官府追究。王氏到官府自首，说自己私下酿酒。张氏说，婆婆年老有病，我主管家事，婆婆不知道酿酒，主管官员不知如何处置。平原王陆立将情况上奏，文成帝认为他们有义气，赦免了他们。平原书县女子孙南玉丈夫被零陵县人杀害，南玉追上抓住仇人，想亲手杀了他，他弟弟阻止他，他不听。南玉说，女人出嫁以夫为天，应当亲自报仇雪恨，怎能借他人之手，于是用棍棒打死仇人。官府判他死罪，上报县文帝，下诏说，南玉看重节操，轻视生命，因意犯法，依据情理定罪，理当原谅，特赦免他。清河房爱卿的妻子崔氏是同郡崔元孙的女儿，性格严明，有高尚节操，博览书传，见闻广博，亲自教授儿子景博、景光九经义理，学问品行修明都是当世名士。景博任清河太守时，没有疑难案件，常常先请教母亲。被丘人列子不孝，立元想立案，景博为之悲伤，进去告诉母亲。母亲说，我听说文明不如见面，小人没受过礼教，何必责备，只要叫他的母亲来，我和他一起住，把他儿子放在你身边，让他看到你侍奉我，或许会自己改过。景博于是召来那个母亲，崔氏让他坐在榻上，和他一起吃饭。景博为他们温备膳粮。那个儿子站在堂下，不到10天就悔过，要求回去。崔氏说，虽然脸上惭愧，但不知心里是否愧疚，暂且再留他。过了20多天，那个儿子磕头流血，他母亲哭泣请求回家，然后才放他走。最终他以孝顺闻名，他实践度量，激励他人如此，最后寿终正寝。荆州真女廖氏许配给彭老生为妻，聘礼以下，但未及成婚。廖氏行为真淑，家境贫寒，常常自己舂米担水来养活父母。彭老生前去逼迫他，女子说，虽然与你聘礼已完，但两家多有变故，未及相见，为何不禀告父母，擅自来欺凌侮辱，如果强行非礼，我只有死。于是不肯顺从，彭老生发怒，刺杀他，拿走他的衣服。女子还能说话，临死对彭老生说，我活着有什么罪，与你相遇， 我之所以坚守节操，难道另有图谋？只是想奉给你罢了。现在反而被你杀死，如果魂魄有知，自然会报复。说完就死了。彭老生拿着女子的衣服朱缨，到他叔父家，告诉了他。叔父说：“这是你的妻子，怎么杀了她？天不会保佑你。”于是将他押送官府。太和七年，官府判他死罪，下诏说：“彭老生不仁，侵犯凌辱真淑女子，追究他的强暴，可以处死。”而女子守礼守节，至死不渝，虽身处草野，行为符合古训，因赐予美名，以显扬风操，在其墓前立碑表彰，号为真女。姚氏妇人杨氏是宦官福成祖的姨母，家境贫寒。等到福成祖被文明太后宠贵，亲戚都来求取利益，只有杨氏不愿意，常常对他姐姐说：“姐姐虽有一时的荣耀，不如妹妹无忧无虑的快乐。”姐姐常常送他衣服，大都不收，强行给他，就说：“我夫家世代贫穷，好衣服美衣服会让人不安。”给他奴婢，说：“我家没粮食，不能供养。”终究不肯接受，常常穿着破衣服亲自劳作，有时接受衣服，大多不穿，偷偷埋掉，如果有穿的，弄脏了再穿。福成祖每次看到他寒酸憔悴，很恨他家，以为不供给他，于是对他母亲说：“现在我一无所缺，为什么让姨母这样？”母亲把情况都告诉他，福成祖便派人用车去接他，他立志不起，派人强行把他抬到车上，他大哭说：“你想杀我？”因此福家内外都叫他赤姨。等到福成祖败落，官府抓了他的两个姨母到殿庭处刑，因为姚氏妇人衣服破旧，特别免了他的罪。他的见识机敏，即使吕雉也不如。荥阳泾县人张红旗的妻子刘氏，17岁时丈夫去世，姨父生下一子，3岁时又死了。他的公公婆婆年老，他早晚侍奉，尊礼无为。哥哥怜惜他年少寡居，想让他改嫁，刘氏发誓不允许，终身守寡。陈留董景起的妻子张氏，景起早亡，张氏当时16岁，悲痛丈夫年少丧亡，哀伤过度，吃素食常斋，又没有子女，独自守贞操，一直到死。乡里人敬重他，最终受到表彰。渔阳太守杨尼的妻子高氏是渤海人，有学识文采，孝文帝敕令他入后宫侍奉，优厚的表彰启奏都是他的文辞。荥阳史应州的妻子耿氏是同郡耿氏的女儿，17岁时嫁给应州。太和23年，应州去世，耿氏担心父母改变他的志向，于是在埋葬应州时哀哭而死，见到的人无不悲叹。正逢大使巡视风俗，将情况上报，下诏表彰他的门闾。任成国太妃孟氏是巨鹿人，尚书任城王元成的母亲。元成在扬州时率众出征，后来贼帅江庆珍暗中勾结逆党，袭击攻陷罗城，长史韦纂仓促应对，孟氏就率兵登上城墙，激励文武官员小谕他们逆顺道理，于是大家都奋发斗志，贼人不能攻克，最终保全了城池。林太后后来敕令官府立碑表彰。紫铜太守苟金龙的妻子刘氏是平原人，廷尉少卿刘叔宗的姐姐。宣武时，苟金龙在郡任职，兼任官城戍主，梁人围攻，恰逢苟金龙生病不能部署，刘氏于是激励城中人修理战具，夜里全部登城拒战，100多天兵士死伤过半。束缚高景暗中图谋叛逆，刘氏与城中人斩杀高景及其党羽数十人，其余将士分衣减食，劳役相同，没有人不敬畏而怀念他。仅在城外不久被贼人攻陷，城中缺水，可死的人很多。刘氏于是召集老少，小谕已终结，于是大家一同向天祷告，同时嚎叫，不久降下大雨。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绢以及衣服，悬挂在城内，搅出水来，所有杂器都用来储水，于是人心更加稳固。恰逢益州刺史傅树衍将要到来，良人才退去。傅树衍惊叹他的特异，将情况上奏，宣武帝嘉奖他。正光年间，赏赐他的儿子庆真为平昌县子，又让两个儿子出仕，真孝女宗， 是赵俊百人人，赵俊太守李淑印的女儿，范阳卢远里的妻子。她生性极为孝顺，父亲去世，她悲痛的几次昏厥过去，全靠母亲崔氏安慰勉励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三年守丧期间，她身体消瘦憔悴，没有人搀扶就起不来。等到嫁到夫家，与母亲分离，便饮食日渐减少，哭泣不停，身体日益衰弱病重。卢家全家安慰劝导，她都听不进去，于是让她回娘家，才恢复如初。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八九次。等到卢远里去世，李氏追念亡夫，抚养遗孤，侍奉婆婆，以孝顺恭敬著称。母亲崔氏在洛阳去世，凶性刚到，她放声痛哭，昏死过去，一夜才苏醒，水将六天不进口。她的婆婆担心她活不下去，亲自送她去奔丧，但她气力非常衰弱，从范阳到京城走了80天才到达。她攀着棺材嚎哭顿足，便去世了。有关官员把情况上报，皇帝下诏追封她为真孝女宗，改她所在的里为孝德里，树立里卢两家的门闾，以敦厚风俗。河东姚氏女，字女圣，从小丧父，没有兄弟，母亲怜惜她而守寡抚养。六七岁时就有孝心，别人提到她父亲，她听到就流泪，邻居们感到惊异。正光年间母亲去世，姚女圣15岁，哭泣不停，水将几天不进口，因哀伤过度而死。太守崔由申请为她修墓立碑，亲自撰写碑文，表彰她的门闾，把她比作曹娥，改她所在的里为上虞里。墓在都城东6里，大路北边，至今称为孝女冢。荥阳刁思尊的妻子是鲁氏的女儿，刚成年时被刁思尊聘娶，不到一个月思尊就去世了。鲁家怜惜她年轻守寡，已经为她定下婚事。鲁氏听说后发誓以死守节，父母不理解她的志向，于是到郡府诉讼，声称刁家吝惜保护寡妇，不让她回娘家。鲁氏便和年老的婆婆徒步到司徒府，亲自陈述实情。普泰初年，有关官员上奏朝廷，节敏帝下诏让主管官员按制度予以表彰。西魏武功县孙道温的妻子赵氏是安平人，末期丑奴反叛，围攻齐州，很久没有援军。赵氏对城中的妇女说，现在州城即将陷落，道义上应当共同担忧，于是率领大家担土，日夜加固城墙，城池最终得以免遭贼人攻破。大统6年，追赠她的丈夫为齐州刺史，追赠赵氏为安平县君。河北孙神的妻子陈氏是河北郡人，孙神应该远行戍守，主管官吏把他配往下州，他觉得路途遥远，很为难。他有一个丧父的侄子，想让他代替自己去。陈氏说，为国出征戍守，道路遥远，怎么能自己不肯去，却让孤儿侄子代替呢？天下人议论，谁会答应？孙神被妻子的话感动，便自己去了。在戍所没多久，便去世了。灵柩运回，陈氏望见便哀痛欲绝，大哭一声就死了。文帝下诏表彰他的门闾。隋朝兰陵公主，字阿武，是文帝的第5个女儿。她姿容美丽，性情温顺，文帝在所有女儿中特别钟爱她。最初嫁给仪同王凤孝，王凤孝去世后改嫁河东柳树，当时18岁。她的姐姐们都骄横傲慢，只有公主屈己遵守妇道，侍奉公婆非常恭敬，公婆生病一定亲自奉上汤药。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因此柳树逐渐受到宠遇。当初晋王杨广想把公主嫁给他的妃子的弟弟萧阳，文帝将要答应，后来却嫁给了柳树，晋王因此不高兴。等到柳树掌权，更厌恶他。文帝去世，柳树被流放到临表，杨帝命令公主与柳树离婚，准备把她改嫁。公主以死发誓，不再朝见皇帝，上表请求免除公主封号，与柳树一同流放。杨帝大怒说，天下难道没有男子，竟想与柳树一同流放。公主说，先帝将我嫁给柳家，如今他有罪，我应当连坐。杨帝不高兴，公主忧愁愤懑而死，当时32岁。临终上表说，活着不能跟随丈夫，请求死后葬在柳家。杨帝看表后更加愤怒，竟然不哭，把公主葬在洪都川，送葬物品非常菲薄，朝廷和民间都为他悲伤。 南阳公主是炀帝的长女，她风度仪表优美，有志节气概。14岁嫁给许国公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士及，以谨慎厚道闻名。宇文述病重将死，公主亲自调制饮食，亲手奉上，世人因此称赞她。等到宇文化及弑君叛逆，公主跟随到聊城，而化及被窦建德打败，宇文氏即从极北向西归顺大唐。当时隋朝官员被引荐给窦建德，没有不惶恐失常的，只有公主神色自若。窦建德和他谈话，公主自述国破家亡，不能报仇雪耻，眼泪沾满衣襟，声音言辞不停，情理恳切。窦建德和观看听到的人，没有不被感动落泪的，都敬佩经历他。等到窦建德诛杀宇文化及，当时公主有一个儿子名叫禅师，将近十岁。窦建德派武奔郎将于是正对公主说，宇文化及亲自施行弑逆之罪，如今将要族灭他的宗族。公主的儿子依法应当连坐，如果不能割爱也听凭留下。公主哭泣说，武奔既然是随侍的贵臣，这种事何必问我。窦建德最终杀了他。公主不久请求窦建德剃发当了尼姑。等到窦建德失败，公主将要回西京，又和宇文氏即在东都相遇。公主不和他相见，宇文氏即到他那里请求恢复夫妻关系。公主拒绝说，我和你是仇家，如今恨不能亲手杀你，是因为谋逆的时候你没有参与预谋，坚决与他告绝。宇文氏即坚持请求，公主发怒说，一定要我死才能相见。宇文氏即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便拜辞而去。襄城王阳克的妃子是寻州刺史柳旦的女儿。妃子姿容端庄美丽，十多岁时因是良家女子又和相，被聘为王妃。不久阳克被废黜，妃子修习妇道，侍奉她更加恭敬。阳帝继位，阳克又被流放边地，阳帝命令使者在路上杀了他。阳克与妃子诀别，妃子说，如果王死了，我发誓不独活。于是相对痛哭。杨克死，关联完毕后，妃子对使者说，我发誓与杨氏同葬，如果我死后不被另外埋葬，就是您的恩惠。于是抚摸着棺材嚎哭，上吊而死。看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华阳王杨凯的妃子是黄门侍郎龙河县公河南元延的女儿。元延聪明敏捷有才干，杨帝继位因与柳树牵连获罪，被流放到南海。后来预设回长安，有人诬告元延逃跑回来，被逮捕杀害。妃子有姿色，性情温顺，最初被选为妃子，不久杨凯被幽禁废黜。妃子侍奉杨凯更加恭敬，每次看到杨凯有忧愁恐惧的神色，就陈述义理来安慰劝解他，杨凯非常敬重他。等到江都之乱，杨凯被害，宇文化及把妃子赐给他的同党元武达。开始元武达以宗族之礼对待他，安置在别室。后来趁着酒醉逼迫他，妃子发誓不屈服。元武达发怒，打了他100多下，他的言辞神色更加严厉。元武达自己毁坏面容，血泪俱下，元武达放过了他。妃子对他的随从说，我不能早死，以致将要被侵犯侮辱，这是我的罪过。于是绝食而死。乔国夫人显氏是高梁人，世代为南越首领，部落有10多万家。夫人自幼贤明，在父母家时安抚部众，能行军用兵，压服各地越人，常常劝宗族行善，因此信义在本乡深入人心。越人习俗喜欢互相攻击，夫人的哥哥南凉州刺史贤挺依仗其富强侵略临近郡县，临表地区深受其苦。夫人多次规劝，因此仇怨平息，海南丹耳归附的有1000多个洞。梁大同初年，罗州刺史冯荣听说夫人有志向品行，为他的儿子高梁太守冯宝聘娶为妻。冯荣本是北燕的后裔，当初冯弘南投派冯荣的祖父冯业率领300人渡海归顺刘宋，因而留住在新会。从冯业到冯荣三代为州郡长官，因客居他乡，号令不能施行，道夫人诫勉约束本族，让他们遵从百姓礼仪。每次与丈夫冯宝参与裁决诉讼，首领中有犯法的，即使是亲族也不放纵宽免。从此政令有序，没有人敢违抗。后来遇到侯景反叛，广州都督萧伯征兵救援台城， 高州刺史李谦士占据大高口，派人召冯宝。冯宝想去，夫人怀疑他反叛，阻止了他。几天后，李谦士果然反叛，派主帅杜平鲁率兵进入干石。冯宝告诉夫人，夫人说杜平鲁进入干石，与官兵相持，势必不能返回，李谦士在州中无能为力，应该派使者去欺骗他，说我不敢亲自出来，想派妻子前去参见，他一定没有防备。我率领1000多人步行挑着杂物，声称去送财物，到了他的营山下，贼人就可以对付了。冯宝听从了。李谦士果然大喜，看到夫人众人都是提着物品，不加防备，夫人攻击他们，大获全胜。于是统帅军队与长城侯陈霸先在干石会师，回来后对冯宝说，陈都督很得人心，一定能平定贼人，你要多资助他。等到冯宝去世，林表大乱，夫人安抚百越，几个州得以安定。陈永定2年，他的儿子冯普9岁，派他率领各首领到丹阳朝见，被任命为阳春郡守。后来广州刺史欧阳和谋反，召冯普到南海，引诱他参与叛乱。冯普派人回去报告夫人，夫人说，我忠贞已经2代，不能为了你而辜负国家。于是发兵据守边境，欧阳和的部众溃散。冯普因夫人的功劳，被封为信都侯，加授平越中郎将，转任石龙太守。皇帝下诏派使者持节册封夫人为高梁郡太夫人，赏赐绣显游络4马鞍车1辆，给鼓吹1部，以及徽状金节，一切与刺史的仪仗相同。至德年间，冯普去世。后来陈国灭亡，岭南没有归属，几个郡共同尊奉夫人，号称圣母。隋文帝派总管韦光安抚岭外，陈朝将领徐登凭借南康据守，韦光不敢前进。当初夫人把扶南西帐贡献给陈主，到这时晋王杨广派陈主送信给夫人，告知陈国已亡，命令他归顺，并用西帐和兵符作为凭证。夫人见到西帐，验证知道陈朝灭亡，召集首领几千人，痛哭一整天，派他的孙子冯浑率领众人迎接韦光。韦光到广州，岭南全部平定，上表封冯浑为仪同三司，册封夫人为宋康郡夫人。不久，番禺人王仲宣反叛，包围韦光，进兵屯驻横岭。夫人派他的孙子冯轩率军救援韦光。当时冯轩与逆党陈佛志一向友好，因此停留不进。夫人大怒，派使者逮捕冯轩，关进州狱，又派孙子冯盎讨伐陈佛志，并杀了他。进兵到南海，与陆院的军队会合，共同打败王仲宣。夫人亲自披甲，骑乘战马，张开锦伞，率领精锐骑兵护卫皇帝使者裴矩，巡视安抚各州。苍梧首领陈坦，网州冯岑翁，梁化邓码头，滕州李光略，罗州庞敬等都来参拜谒见。夫人仍让他们统帅自己的部落，岭南全部平定。皇帝任命冯盎为高州刺史，仍赦免放出冯轩，任命为罗州刺史，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，封乔国。夫人开设幕府，设置长史以下官署，给予印章，听任调发部落6州兵马，如有紧急情况可以自行处置。下敕书褒奖赞美，赏赐丝织物5000段。皇后把首饰和一套艳服赐给夫人，夫人都装在金匣中，连同粮陈两朝的赏赐物各藏在一个仓库，每年举行大集会时都陈列在庭院中，用来告诫子孙说，你们应当竭尽赤心侍奉天子，我侍奉3代君主只用一颗好心，如今赏赐物都在，这是忠孝的回报。当时藩州总管赵讷贪虐，各族里僚多有逃亡叛乱，夫人派长史张荣上密封奏章，论述安抚的办法，并报告赵讷的罪状。皇上派人追究赵讷，查获其赃物，最终将他依法处置。下敕令委派夫人招抚慰问逃亡叛乱的人，夫人亲自载着诏书，自称使者，经历10多个州，宣读皇上的旨意，晓谕各族里僚，所到之处全都降服。文帝赐给夫人临镇县汤沐邑1500户，追赠冯普为崖州总管、平原郡公。仁寿初年，夫人去世，谥号为成敬夫人。郑善果的母亲崔氏是清河人，13岁时嫁给荥阳郑成， 生下郑善果。北周末年，郑成征讨尉迟迥，力战死在阵中。母亲20岁守寡，父亲郑晏慕想改变他的志向。母亲抱着郑善果说，妇人没有再嫁男子的道理。况且郑军虽死，幸好有这个儿子，抛弃儿子是不辞，背弃死去的丈夫是无礼。我宁可割耳剪发，以表明素心，违背礼义，抛弃慈爱，我不敢听从命令。郑善果因为父亲为国而死，当时才几岁，就被任命为史持节、大将军，承袭爵位开封县公。开皇初年，晋封为武德郡公。14岁时，被授予宜州刺史，后调任锦州刺史，不久又担任鲁郡太守。他的母亲性情贤明，有节操，广泛涉猎书籍史传，通晓政事。每当郑善果出去审理案件时，母亲就坐在胡床上，在屏风后面观察他。听到他分析决断合理，回家后就非常高兴，立即赐他坐下，相对谈笑。如果办事不公正，或者胡乱发怒，母亲就回到内室，掩面哭泣，整天不吃饭。郑善果跪在床前，不敢起身。母亲这才起来对他说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而是为你家感到羞愧。我作为你家的媳妇，得以操持家务，知道你的父亲是忠诚勤勉之士，为官清廉谨慎，不曾过问私事，以身殉国，最终献出生命。我也希望你配得上他的心意。你年纪轻轻就失去父亲，我只是个寡妇，有慈爱而无威严，使你不懂礼教，怎能担负起忠臣的事业呢？你从小承袭爵位，如今位置一方长官，这难道是你自己挣来的吗？不想想这些，却胡乱发怒，心思沉溺于骄纵享乐，荒废公事。对内则败坏你家风，或许还会失去官爵；对外则损害天下法纪，从而招致罪过。我死之日，有何面目去见你地下的先人呢？母亲常常自己纺纱织布，总是到半夜才睡。郑善果说，儿子封侯开国，位居三品，俸禄足够，母亲何必这样辛苦。母亲回答说，哎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我以为你懂得天下的道理，如今听到这话，公事怎能办好呢？现在的俸禄是天子报答你父亲为国捐躯的，应当用来周济六亲，作为先君的恩惠，妻子儿女怎能独占其利而自认为高贵呢？再说司马纺织是妇人的事物，上自王后，下至大夫士人的妻子，各有各的职责。如果荒废本业，那就是骄纵安逸。我虽然不懂礼制，难道能自己败坏名声吗？从守寡之初就不施脂粉，常穿粗帛，性情又节俭，除非祭祀和招待宾客，酒肉不随便摆到面前，在进士端坐，从不轻易出门。内外姻亲家有吉凶之事，只封后的赠送礼物，都不亲自登门，不是自己亲手制作或庄园俸禄赏赐所得，即使是亲族赠礼，也都不许拿进门。郑善果历任州郡长官，自己在衙门内做饭吃，公家公给的饭菜都不接受，全部用来修理官署以及分给下属。郑善果也因此克制自己，被称为清廉官吏。炀帝派御史大夫张衡慰劳他，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，征召入朝受任光禄卿。他母亲去世后，郑善果担任大理卿，逐渐骄纵放肆，公正清廉平和公允就不如从前了。孝女王顺是赵郡人，父亲王子春与堂兄王长兴不和，齐朝灭亡时，王长兴与他的妻子共同谋杀了王子春。王顺当时7岁，有2个妹妹，王灿5岁，王凡2岁，都孤苦无依，寄居在亲戚家。王顺抚养2个妹妹，恩义深厚，而王顺暗中怀着复仇之心，王长兴丝毫没有防备。妹妹们长大后，亲戚想嫁他们，总是拒绝不从，于是秘密对2个妹妹说，我没有兄弟，致使父亲的仇不能报，我们虽然是女子，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想和你们一起报仇，你们究竟怎样？2个妹妹都流泪说，只听姐姐的吩咐。夜里，姐妹各持刀翻墙进入，亲手杀死王长兴夫妇，到父亲墓前祭告，然后到县衙请罪。姐妹争着承认自己是主谋，州县不能决断。文帝听说后赞叹，特别赦免了他们的罪。韩季的妻子于氏是河南人，字茂德，父亲于时是北周的大佐府。于氏14岁时 嫁给韩继。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，门第显赫，但举动遵循礼法，自身勤俭节约，宗族乡党都敬重他。18岁时，韩继随军战死，于是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悲痛感动路人。每天早晚祭奠，都亲手捧持。扶丧期满后，他父亲因他年轻无子，想让他改嫁，他发誓不答应，于是以丈夫的妾生子韩世龙为继承人，亲自抚育，爱如己出，教导有方，最终使他成家立业。自守寡以后，只有有时回娘家，至于亲族之家，绝不来往。有尊长来探望的，送迎都不出庭院，吃粗茶淡饭，穿布衣，不听音乐，以此终老。隋文帝听说后赞叹，下诏褒奖，表彰他的门庭。长安城中称他为杰富门，在家中去世。陆让的母亲冯氏是上党人，性情仁爱，有做母亲的风范。陆让就是他的妾生子，开皇末年担任播州刺史，多次聚敛钱财，贪赃财物狼藉，被司马检举，查证属实，将要处刑。冯氏蓬头垢面到朝堂上隶属陆让的罪过，于是流泪呜咽，亲自端着粥劝陆让吃，接着上表哀求，言辞情意非常恳切，皇上怜悯他，为之动容。献皇后非常赞赏他的心意，向皇上求情。书侍御史柳玉进言说，冯氏作为母亲的德性达到极致，感动路人，如果杀了他，如何劝勉世人。皇上于是在朱雀门召集京城市民，派舍人宣读诏书说，冯氏作为嫡母的德性足为世间典范，慈爱之道一感人神，特别应该怜悯赦免，以奖励风俗。陆让可免死，除名为民。又下诏褒奖他，赐物500段，召集命妇与冯氏相识，以表彰他的特殊之处。刘昶的女儿是河南长孙家的媳妇。刘昶在北周时娶了公主，担任上柱国、彭国公，地位声望很显赫。与隋文帝有旧交，到文帝寿善即位后，很受亲近礼遇，历任左武卫大将军、庆州总管。他的儿子刘居士担任牵牛背身，不遵法度，多次获罪。皇上因刘昶的缘故，总是原谅他。刘居士更加放肆，常说大话，男子汉应当变头反复，在草席上跳了舞。选取公卿子弟中履历强健的就带回家，用车轮套住脖子，用棍棒打，几乎打死，能不屈服的人成为壮士，释放并与之结交。党羽300人，其中清洁的称为恶骨队，武力的称为彭转队。臂上架缨，牵着猎犬，并马走在路上，殴打路人，多有轻夺。长安市里无论贵贱，见到的人都退避。至于公卿公主妃嫔，也没有人敢与他们计较。他的女儿就是刘居士的姐姐，常流泪教诲他，刘居士不改，以致败光家产。刘昶年老，俸养很薄，他的女儿当时寡居，哀怜刘昶如此，每次回娘家亲自勤于纺绩，以供应肥美鲜食。有人告发刘居士与同伙由长安城登上旧未央奠基，向南坐，前后列队，意思有不敬之语，常常相约说不过一死罢了。又有人告发刘居士派使者引诱突厥，让他们南侵，自己将在京师接应。皇上对刘昶说，今天的事该怎么办？刘昶还依仗旧恩，不自己引咎，径直上前说，是非黑白在于陛下。皇上的非常愤怒，将刘昶关进监狱，逮捕刘居士党羽。县司又奏报刘昶对母亲不孝，他女儿知道刘昶必不能免，几天不吃饭，常亲自调弄饮食，亲手捧着到大理寺送给父亲。见到狱卒跪着进献食物，抽泣呜咽，见到的人为之悲伤。刘居士被斩首，刘昶被赐死在家中，诏令百官临视。当时他女儿多次昏死又苏醒，公卿安慰劝谕他，他女儿说父亲无罪，因儿子连累遭祸，言辞哀切，人们都不忍听看，于是穿布衣吃素食，以此终老。皇上听说后叹息说，我听说衰败门庭的女儿，兴盛门庭的男儿，确实不假。钟世雄的母亲蒋氏是临贺人，钟世雄在陈朝任职，担任伏波将军。陈主因钟世雄是岭南酋帅，担心他反复无常，将蒋氏留在都城。 到晋王杨广平定江南，殷中士雄在岭南，想用恩义招纳他，便送蒋氏回临贺。不久，同郡的于子茂、钟文华等作乱攻城，派人召钟士雄，钟士雄准备响应。蒋氏对他说，你如果背德忘义，我就当场自杀在你面前。钟士雄于是停止。蒋氏又写信给于子茂等人，小以祸福。于子茂不听，不久被官军打败。皇上听说蒋氏的事迹，非常惊异，封他为安乐县君。当时益州寡妇胡氏不知是哪里人的妻子，很有志节，被帮族所敬重。江南之乱时，劝导宗族守节，不追随叛逆，被封为密林郡君。孝妇秦氏是上郡中家的媳妇，与丈夫相见不久，丈夫就死了，当时18岁，侍奉后婆婆，以孝顺闻名。数年间，婆婆及伯叔都相继去世，秦氏家贫，无法安葬，自己节俭度日，昼夜访祭，十年安葬了8次丧事，被周礼敬重。文帝听说后，赐米百石，表彰他的门庭。袁悟光的母亲卢氏是范阳人，年少时喜欢读书，举止必定和于礼。壮年寡居，几个儿子幼弱，家贫不能上学，卢氏常亲自教授，以道义勉励他们。汉王杨亮谋反，派将领齐梁到山东攻城略地，齐梁任命袁悟光为记事。到齐梁失败后，慈州刺史上官正查抄袁悟光家产，见到卢氏逼迫他，卢氏以死发誓。上官正凶悍，非常愤怒，用蜡烛烧他的脸。卢氏坚持志向更加坚定，终究不屈节。裴伦的妻子柳氏是河东人，年少时有风范教养。大业末年，裴伦担任魏元县令，被贼寇削举攻陷，裴伦遇害。柳氏当时40岁，有两个女儿及三个儿媳，都有美色。柳氏对他们说，我们遭遇祸乱，你父亲已死，我自料不能保全你们。我家门风向来清白，亦不受辱于群贼，我将与你们一同死，怎么样？女儿们流泪说，只听母亲吩咐。柳氏于是自己投入井中，他的女儿及儿媳相继跳下，都死在井中。赵元凯的妻子崔氏是清河人，很有礼法。隋末宇文化及反叛时，赵元凯跟随到河北，准备回长安，到府口遇到强盗，仅以身免。崔氏被贼寇抓住，贼人要求他做妻子。崔氏说，我是士大夫的女儿，是仆业儿子的妻子，今日破败，自可立即就死，终究不做贼人的妻子。群贼撕毁他的衣服，绑在床板上，要凌辱他。崔氏怕被侮辱，假装说，如今力气已经用尽，当听从处置。贼人于是放开他。崔氏趁机取过贼人的刀，靠着树站住说，想杀我，任凭刀具，如果想找死，可以来逼迫。贼人大怒，乱箭射死了他。赵元凯后来抓到杀妻的人，将他肢解来祭奠崔氏的灵柩。论曰，妇人主管纺织烹饪之事，他们的德性以柔顺为先，这不过是取其合乎中庸，并未达到极致。至于明智远见，坚贞节操，志向不可夺，唯义是崇，考察史书，哪个时代没有呢？魏、隋所记载的烈女共34人，从王公妃主下到数名女子妻子，有的品质胜过韩松，心意超过磐石，有的忠诚壮烈诚恳，有的文采可称道。即使刘向在前搜集，袁凯在后边转，与这些人的美德相比，又怎能超过呢？所以知道兰花美玉芳香坚贞，大概是禀受于天性啊。